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当想起曾经的口罩三年，仍叫人感觉沉重的，除了那些因感染病毒逝去的人们，就是因隔离产生的各种悲剧阴影了。那时候，各种心理问题凸显，亲密关系破裂，似乎在证明人这种动物既不能与世隔绝，与人断绝来往，又不能太与人密切交集，亲密相处。很多人经历了低谷，战胜了细菌病毒，却无法胜过罪性在难以回避的关系里所滋长的苦毒怨憎。于是，大量的婚姻关系解体，成为那场病毒风暴中叫人触目心惊的副产品。无怪乎有很多的圣经辅导心理学会研究挪亚一家八口在长达一年的与世隔绝中，在惊涛骇浪的孤船里漂流的日子是否有心理问题。相比我们曾经经历的漫长数月或数日的隔离，挪亚一家在方舟里的封闭隔绝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对人类来说是否已到了被隔离的极限呢？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中，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创世纪》七章十到二十四节的内容。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七章十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记述了两件事情：第一，洪水泛滥，淹没了全地，结果所有人和陆地动物都除灭了；第二，挪亚按照神的吩咐，带领家人和陆地动物进入方舟，因而逃过了洪水浩劫。这里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受到神对世人丰盛的慈爱，因为神没有完全毁灭有血气的，而是在毁灭的同时也拯救了挪亚一家以及进入方舟的各类动物。创世之初，天地空虚混沌，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神逐步完善，把天地变成乐园来给人居住。犯罪堕落后的人类以及其所污秽的世界急需神的毁灭，回炉再造。神一方面重新为人类预备另外一个乐园，就是天堂，另一方面神又期待着人类的自觉悔罪来归向他。创世纪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描述了洪水泛滥所产生的结果， 第一，全地都淹没了；第二，全地的活物都死光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以及在方舟里的活物。洪水事件是普世性的审判，因为创世纪的六章十二节记载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洪水事件见证了普世性的罪恶，以及神对这种罪恶进行的普世性的审判。好，现在我会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第八章的内容。创世纪第八章一到五节，经文记载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创世纪八章一到五节记载了神因为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生物而采取的行动，就是用风把地上的洪水渐渐吹干。这是再造工程，土地、植物、飞鸟、动物和人类再次重现在地上。创世纪的八章第一节，经文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虽然纪念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记得、想起，但是这并不表示神曾经忘记了挪亚，现在才记起来。这个词语也包括了关注和顾忌的意思。因为神他是信实的神，他记得曾经所许下的诺言，而且一定会按照所说的话去成就。神不但是纪念挪亚，也纪念在方舟里的生物，也就是一切走兽牲畜。经文没有提及挪亚的家人，因为挪亚像亚当一样是当时所有人的代表。神叫风吹地中的风与创世纪一章二节的灵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都是与水有关系。在第一章，灵开始了神伟大的创造工程，而这里八章一节的风也成了洪水过后神再造工程的先驱。创世纪八章二节中闭塞和止住这两个词在原文中都是被动式的，表明这一切自然现象乃是神亲自在操纵和管理。经文说，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神不但用风来处理地面上的积水，而且采取行动，确保地面不再为水所淹没。神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关闭了渊源和天上的窗户这两个洪水的源头，使天不再下雨，地底下的水也不再涌流出来了。创世纪八章四节的7月17日是洪水泛滥后第五个月。在第7章11节记载，洪水开始泛滥是2月17日。到了8章4节，7月17日这一天，方舟不再漂流，停了下来。好，接着经文说，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山在原文是复数，是指亚拉腊地区的山脉，并不是指一座山峰或者是一座高山。亚拉腊并不是现代同名的山，而是位于古代的乌拉图地区，大约位于现在的亚美尼亚附近，在土耳其东部伊朗的西北方。亚拉腊最高的山高达17000尺，是当时人们认为最高的山。创世纪八章五节提到的10月初1日， 这个日子和第四节提到的方舟搁浅的七月十七日相隔了两个半月。比起神创造世界时，旱地三日就露出来，这里要慢得多了。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不单知道洪水怎么样上涨淹没全地，也知道洪水是怎么样渐渐消退的。圣经说神纪念挪亚，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呢？圣经又说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洪水不是一夜之间退去的，洪水上涨也经过了150天的时间，然后在261天之后渐渐退去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8章6到14节。这一段经文描述挪亚放乌鸦和鸽子出去探测洪水是不是从地上完全消退了。第七节，挪亚第一次放出去的是乌鸦，乌鸦似乎并没有再回到方舟里面去，它一直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第二次放出去的是一只鸽子，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回到方舟里面去。过了七天，挪亚再放出鸽子，鸽子还是回来了。不过这一次，鸽子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这显示了陆地不再被水淹没，已经长出了橄榄树。再过七天，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鸽子再也没有回来。创世纪8章6到14节记载说，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因为方舟停在山上，窗户位于船顶，因此挪亚看不到洪水是否消退，所以呢，他就只有放鸟出去探查。古人航海时都用雀鸟作为指南针。挪亚第一次放出去的鸟是乌鸦，它似乎由始至终都没有返回到方舟，只是一直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乌鸦可以吃腐肉为生，比鸽子强壮，飞行耐力也较持久。挪亚第二次放出去的是鸽子，鸽子的飞行高度比较低，且需要植物作为食物，它如果不返回，则说明洼地也干了。有学者认为，乌鸦通常是黑色的，属于不洁净的飞鸟。挪亚放出乌鸦之后，它一去不复返，有负挪亚所托，没有完成使命。而鸽子是白色的，属于洁净的鸟类，象征温柔、含蓄与和平。它被放出去之后，完成了挪亚给它的使命。鸽子把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叼回方舟，带回来了好消息。因此，有学者就得出结论说，创世纪的作者叙述挪亚放二鸟出去，提醒读者不要效法先被放出去的乌鸦。这些学者的观点有待商榷，毕竟这只是一种主观猜测，圣经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据加以证实。或许我们永远都不能肯定为什么挪亚要先放乌鸦出去，但重要的是挪亚何时出方舟，完全听从神的吩咐和决定。 挪亚放鸽子出去，他回来时嘴里叼着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这说明陆地不再被水所淹没，已经长出橄榄树了。新拧下来，强调是从正在生长的橄榄树上新摘下来的。橄榄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特产。如约书亚记的24章第13节所记载的，经文说，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申命记6章11节也说，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橄榄树也可以预表以色列，正如耶利米书11章16节所记载说，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创世纪8章11节说，鸽子叼回来橄榄叶子，橄榄树生长在较低的地带，连橄榄树都可以生长了，那表明连低地的水都已经退去了。鸽子多栖息在山谷，它不再回来了，这表示低洼地带都干透了。希伯来文鸽子与挪亚这两个词在发音上比较相近，所以鸽子有可能是代表挪亚。何西阿先知曾用鸽子比喻以色列人，在何西阿书的7章第10节记载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鸽子不再回来，这说明鸽子所代表的挪亚也是时候该离开方舟了。创世纪8章13节提到了正月初1日，这是新年，新的时期，新的里程开始了。这一天发生了2件事。第一，地上的水都干了。都干了这个词在本节中出现2次，指水退了，但地却未立刻干透。57日后，就是等到8章14节提到的2月27日，地面才全干。第二，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这盖是指防水的后部或者是船顶的盖，这个词也用来描写会幕的顶盖。有趣的是，创世纪的8章15到16节记载，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既然挪亚何时出方舟全在于神的吩咐，那么挪亚为何还要看或者是知道地是否全干呢？有学者说，挪亚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作祟的人性吧。但是我认为这也只能是猜测而已，圣经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具体解释。这并不重要，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则是挪亚是耐心等候神的吩咐才举家从方舟出来的。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对神深信不疑，才是挪亚全家得救的关键。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来整理一下洪水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过程。创世纪的7章10到11节记载，大雨降下的时间是2月17日，当时挪亚正好600岁。7章12到17节叙述40日后暴雨停止，当时应该是3月27日。7章24节到8章3节详细记载了洪水泛滥110日后停止，这时候应该是7月16日。8章4节，方舟停在亚拉拉山， 我们可以推算大概是7月17日。八章五节，洪水退落，山顶露出来，大概是10月1日。八章七节，挪亚放出乌鸦，时间大概是11月10日。八章八节，挪亚放出鸽子，时间大概是11月17日。八章十节，挪亚第二次放出鸽子，时间大概是11月24日。八章十二节，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我们推算出时间应该是12月1日。八章十三节，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见洪水全退，地面干了，时间大概是次年的1月1日。这时挪亚已经601岁了。八章十四节，挪亚按神的吩咐出方舟，时间是第二年的2月27日，整个过程历时1年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8章15到19节。这段经文继续了神吩咐挪亚，挪亚就和他的家人出了方舟。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人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创世纪8章15到19节这样记载，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八章十五节记载，在挪亚进入方舟之后，神第一次对他说话。挪亚知道地面上的水已经干透，但是并没有离开方舟，直到16节神吩咐他才离开。这也回应了7章第1节所记载的，挪亚不愧是神眼中那一个顺从命令的义人。在8章17节中，作者故意提到各种生物的种类，他们要和挪亚一起离开方舟，且要同样领受神的祝福，就是多多滋生，大大兴旺。这回应了1章20到22节的多多滋生。创世纪的作者使用了同一个词，暗示挪亚出方舟之后揭开了新的一幕，就如亚当和夏娃开始了人类的历史那样。挪亚纵然知道可以安全上岸，仍多等2个月才离开方舟，他没有按己意行事，实在是全然顺服神的义人典范。作者在创世与洪水灭世的对照之下，就勾画出了一个服从神的挪亚。挪亚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神再造了一个比始祖更顺服的人。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及一切有生命之物各从其类从方舟出来，在更新的大地上来过着新生活。各从其类的意思就是与他们的家族一起，反映出当时的人认为生活必须是群体性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接下来我们查考创世纪的8章20到22节。这段经文描述劫后余生的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他筑坛向神献祭，反映出挪亚对神的敬畏之心。在6章14到22节记载了挪亚建造方舟，为要拯救生命。如今他要建筑祭坛献祭，却要取去寄生的生命，这实在有点讽刺。这些寄生避过洪水的灾难，却逃不过挪亚的刀刃。神对于挪亚的献祭做出了两方面的回应。第一，神定义要保留地上的生物，不再以洪水毁灭世界了。第二，神宣告要赐福挪亚以及他的儿子。 创世纪的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记载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我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七章第二节是怎么样记载的吗？创世纪的七章二节记载说，神吩咐挪亚带进方舟的洁净动物是不洁净动物的七倍。这是为什么呢？在八章二十节正好解答了这个问题。洁净动物数量多一些，除了要在世上留作繁殖之外，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的用途，就是献祭。人并没有因为洪水而有所改变，仍然是心怀恶念。由此可见，人不能够改变和拯救自己，人的盼望只能够建基在神的恩典，等候神主动帮助。尽管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刑罚，神仍然爱人，决定不再以洪水惩罚人，因为神知道挪亚的义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传给后代子孙的。神应许了世界将会按照其规律来运行，因为他不再咒诅地了。稼穑是指播种和收割，寒暑是指温度，尤其是日夜不同的温度，冬夏是指季节，昼夜是指时间。只要大地仍然存在，这四种现象就会循环不息，永不停止。所以呢，人不会缺乏日用的必需品，例如米、麦以及其他食物。洪水泛滥的时候，季节日夜都好像消失了，现在却不会再停顿了。好，我亲爱的朋友，看完第八章之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下一次我们将开始创世纪的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第九章记载了神跟挪亚立约，我们要记住，神与挪亚立约，同时也是和你和我立约，又是与全人类立约。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想，挪亚一家八口和动物们能够平安相处，共同度过漫长的一年隔离期。除了因为有神的保守看顾，还因为挪亚一家人对神的顺服和信靠，并由此而产生的安全感与踏实感。这种从神而来的平安，不是环境和世上的任何事物能够夺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